神子显现系列第四期，儿子的灵魂体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神子显现的系列学习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令人兴奋的学习，因为所有这些都汇到一起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是如何形成的，以及基督的身体是如何进入这个真理的。现在是时候我们承认并真正宣布这一点，并开始说，这就是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谁，并且能这样宣告，这样我们才能站立得稳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儿子的灵魂体，我要讲三者之间的区别，不会讲太多细节，更多细节可以参考本书和手册，或其他我们讲的灵魂体的教导，但是我们要看一些具体的内容，这样你就可以划分并清楚知道灵魂体，希望这会使你更容易理解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你有那从圣者而来的恩膏，而且你知道所有事情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，这恩膏与知道事情有关，不仅仅是知道一些事情，而且是你知道所有事情，这真是令人惊叹。有人会说，我不知道所有的事，有些人又会说，哦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但我们需要意识到，这实际上是讲在灵里，你大脑可能不知道，可能不是已经以某种方式编码在你大脑里的信息，但是这些信息是已经编码在你灵里，当你重生，神的灵进入你里面，与耶稣一同带来了耶稣有的一切。正如我们所说，当耶稣搬进来时，他带来了他所有的东西。当耶稣进来时，耶稣的思想也随着他一起来了。这听起来有点好笑，但耶稣就是那样做的。耶稣带着他的思想进来了。圣经中有一些陈述，不管你有没有看到证据，你必须选择相信，这叫做信心。根据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，于是我们有基督的思想。在这里保罗说我们有基督的思想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，约翰说我们知道一切的事。如果我们有基督的思想，我们应该知道所有事情。但是那思想在哪里呢？我们会说，思想必须是在我们的脑袋里，因为那是我们大脑之所在。不是这样，那是你的思想所在，但基督的思想也是灵的思想，灵的思想在你灵里。事实上，基督的思想并不在你灵里的某个位置，你的整个灵是基督的思想。我现在不具体讲灵魂体方面，但盼望大家明白，在你灵里，你知道一切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基督的思想。现在，我们只需要接受这一点，并且知道这思想，这些信息是在灵里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思想更新，以便这信息从你的灵里，从基督的思想进入到你的思想。当它进入你的思想，会被释放进入你的大脑，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，从字面上说，是因为谁知道主的心意，可以教导他。这是对旧约圣经的引用。但是保罗说，但我们有基督的思想，所以看到这是相关经文。现在让我在这儿很快讲回前面。首先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说，你有来自圣者的恩膏，但恩膏那是在灵里，是在灵里你知道所有事情。然后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说，我们有基督的思想，正如我们所说，这思想也是灵的思想，因此灵的思想就是属灵思想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仍在谈论灵，不是在谈论魂，不是谈论体，所有这些都与灵有关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请注意，当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他说的是你的外在，你的行动，你的话语，因此他是在讲你的整个存在。但这是在说，不要让这世界使你言行举止和思维模式看起来像世界。请注意，当你说看起来，意思是人们可以看到的东西。所以保罗在告诉你， 不要为了适应这世界而让世界塑造你的外在行为。看保罗接着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但反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那意味着让你内在的一切显现出来，从外面可以看到。因此，不要让世界从外面塑造你，并让你看上去像世界，让你看起来像世界上的人，像他们那样说话，跟他们一样。而是说，相反，你要变化，可以从外面看到你里面的，这样他们才会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他们将能够对比，看到你看起来不像他们，不像他们那样说话，不像他们那样行事。我再给你这节经文的全面意思。那么我们如何变化呢？我们如何可以让这里面的生命从外面看见呢？我们如何让这种情况发生呢？是通过更新你的思想。请注意，是思想，是在讲你的思维方式、推理方式以及如何将事物组合在一起，是在讲你所有的推理能力。所以现在我们讲魂，而不是灵。我们已经从灵讲到了魂。就像我今天说的，我们在讲儿子的灵魂体，所以魂要更新，以致魂像基督的心一样思考，并且一起同工。因为你想的最多的思想是你得以发展最多的。当你的思想更符合灵的思想，更符合圣经，你的魂就会开始呈现出其形状，会开始重新连接，这样就能像灵的思想一样思考。最终，你的思想会更新到你用灵的思想去思考。当你那样时，你在用基督的思想思考。这时，基督的思想不仅在你灵里，也在你魂里。这实际上就是联合在一起了。我听过很多心理学家，甚至一些精神科医生，都在谈论破碎的心，讲人们的魂如何因创伤和类似的事情而破裂。那我可以告诉你，每个生在这世界上的人，每一个魂都是破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与神的灵断开了，他们里面的灵与神的灵是断开的。他们尝试通过各种方法来解决这问题，但这是使破碎的魂得医治唯一真正的补救方法。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内在医治，就是这个了，就是你思想更新与基督的思想一致，与灵的思想一致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并且这是因为已经放在你里面的圣灵，正如我们说的，是基督的思想知道一切。当你思想更新一致，思想重新连接，它便开始与圣灵思想一致，于是开始同工，恢复重新凝聚为一体。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内在一致，但这是符合圣经的内在一致方式，就是你的思想更新到神的道怎样讲你和你周围环境，以及你如何反应。现在注意，这节经文的结尾说，你通过思想更新而变化，这样你就可以证明什么是神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现在注意这一点，以便你可以证明什么是那，是那个，不是那些。是单数，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，不是神的三个旨意。我听到有人说，我不是在神纯全旨意里，但我在他可喜悦的旨意里，或者我在他善良的旨意里。不对，这不是讲三个不同的旨意，不是说神有三个不同的旨意，神有一个旨意，神的这一个旨意是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。这就是你需要记住的，也就是通过更新你的思想，是你外面改变，那些在你思想里的，从你灵里出来的，如今要在你们身上，并你的行为上都要显现出来。这样，你将能够证明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单一性旨意。不久以后，我将教导有关于神的旨意系列，我将要强调那独一无二、特定的旨意。不是一个旨意，我要告诉你，大多数人在意志上，在让他自己或他人得意志上存在问题，因为他们以为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旨意，他们认为这是神对这个的旨意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会祷告，主啊，如果这是你的旨意，神的旨意不是对这个人是这个，对那个人是那个，神有一个旨意，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就是每个人都要效法基督， 并在凡事上成长有他的样式，那就是他的旨意。我们现在先不讲这个了，只是想让大家意识到这点涵盖很多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候在医治方面有问题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样祷告：主啊，如果你愿意，如果是你的旨意。这就好像神对每个人旨意都不同，其实不是这样，神的旨意永不改变。神想要每个人都得医治，得释放，每个人都得救，每个人蒙福，这是神的旨意。现在让我回到主题，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全然这个词意思是完全完整，成圣这个词意思是分开，这意味着要圣洁，意味着奉献。所以他说平安的神会把你分别出来，奉献你，使你成为全然圣洁。又愿你们的整个灵魂体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再次我不会深入探讨，但我要提到几点。第一是灵，第二是魂，第三是体。请注意这里的顺序，是按优先顺序排列。神借着神的灵，通过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在这儿按顺序写了这个。他说这才是该有的正确顺序，你的整个灵魂体，第一是灵，第二是魂，第三是体，这是至高无上的顺序。你的灵应该对其他都具有最高的指挥权，你的魂应该是下一个，身体应该是最后一个。你的身体应该并且会服从你的魂，你的魂应该与你的灵对齐，这就是事情应该遵循的顺序。现在很多时候在世界上或外面某个地方，人们会说你的整个身心灵，他们反过来说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世界就是这样，世界是倒退混乱向后的。好，你知道他们会说你的身心灵，不，身心灵不是正确的顺序，属灵人他们有正确的顺序，神的儿子有正确的顺序，属灵的人属灵思想有正确的秩序，是灵魂体。那么自然人依然处于堕落状态，还没接受基督，还没重生，他们已经跌落了，从属灵跌落到属肉。所以他们的第一是身体，肉体。属肉这个词的词源与肉体有关，所以要意识到，因为他们堕落跌倒了，成为天然属肉体的人，他们使身体至上，魂第二，而灵，坦白说，他们显然对此一无所知。他们只是把灵看作是意志，形容人是意志强，精神焕发，是一个有朝气的人。实际上，他们把灵最小化，使身体最大化，也就是他们遵循身体指示他们做的事情，他们按照身体的指示去做，他们相信身体告诉他们的，他们相信他们眼所见的。可是眼睛可以骗你，同样他们把它扭曲了。但是属灵人，灵负责控制，然后通过更新思想来使魂对齐，这样叫身服从于另外两个。再一次，稍后我们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探讨，但我希望你能掌握这一点。接着我们讲这段经文中的另一点，这是非常完整的经文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现在看看保罗设定的日期，他说我希望这是给你的，直到耶稣来临。要记得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在耶稣复活30-40年后写成的，所以这是一个较晚的时期，这已经是在新约时代。所以我们在这儿知道，第一，保罗在期盼主耶稣的降临，但这有另一点，他说你的灵魂体将保持无可指摘到主耶稣的来临。所以他没有说我们只是希望神保守你的灵，身体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所以不用担心身体，反正都会坏。他没有说所有这些话，他说我愿神使你成圣，分别出来，使你保持自己的灵魂和体无可指摘。想象一下， 身体无可指摘，身体如何保持无罪呢？身体保持无罪，因为它服从了新的思想。身体使自己圣洁，因为你将身体献上给神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希望你的灵魂体所有三部分都很重要，是在正确的秩序里，灵第一，魂第二，身体第三。但是身体很重要，身体不是一块垃圾。人们说，神不在意身体，他只想你的灵得救，这就产生了现在没有医治的说法。因为他们说，神不在乎你的身体。在圣经中有很多经文，关于神谈到你的身体，你必须记住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神甚至发出了警告，他甚至讲到了你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。因此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身体是重要的，你的身体要圣洁。你的身体必须奉献。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："你的身体要圣洁，那意味着分别出来成为圣洁。你的身体当那样做，你将被保守无可指摘。那是个好消息，不只是神对你的灵感兴趣，神不仅对你的魂感兴趣，他要你的灵魂体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："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。"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己。那么，心、思想、魂、力量，所有这些是什么？那就是在你里面的所有一切，就是你的整个存在。当他说心，显然他是在讲内部这个区域或内部功能，但这与所有都有关系。换一种说法，如果你告诉某人，我全心全意的爱你，这意味着我的一切，灵、魂体全都爱你，因此心就是全部所有融合在一起的那一部分，象征着所有一切互相效力，朝着一个单一的想法和方向共同努力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在这里意识到，你的身体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让我告诉你，人们说身体并不重要，真的吗？身体是唯一使你还能在这里的东西。你的身体停止工作的那一刻，你就离开这里。由于疾病、疼痛等原因，你的身体停止工作。你的身体一停止运作，你的身体就不再承接你的灵，你的灵就离开了。真正的你离开了这里。现在想一想这个。我们被告知要改变这个世界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。如果你身体病了，为什么要我们去医治病人呢？显然，神在乎身体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意识到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出去改变世界，去向世界传讲福音，走进全世界。可见，世界对神很重要，是如此重要，他非常的爱，以致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："我们所知道的，神赐下他独生爱子。为什么？这样世界不会灭亡，没有人会灭亡，神不想那样。所以，神告诉我们。"我希望你有我的灵，我希望你的身体成圣，你的思想更新，这样你可以将我的灵带入世界，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，并使他们重生，这样我的灵就可以在他们里面。但是如果你的身体停止工作，你在这个地球上不再有影响力，你的身体停止工作的那一刻，你就离开了，不再有任何影响，你不能再待在这里了。你知道的，甚至更多。这是更大的事情，比如你在国外，护照或者签证过期，或收回你护照或其他情况，但至少你还可以藏起来，继续在那儿，正如很多人做的那样。但现实是，你的身体一旦停下来，没办法拖延，你就离开了。因此，你在这里不再有影响力，你不再能传福音，不再能赶鬼，不再能做任何事了，因为现在，你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你有合法权和能力去传福音，你离开了这里，所以你的身体很重要。请记住，你的身体很重要，你的魂很重要，你的灵很重要。如果不重要，那么神就不会造我们这样。神使我们由三部分构成，他造你是一个灵，有一个魂，是为服侍你，而不是敌对你的。你住在一个身体里，带着你周围走， 影响这个世界。要记住，你的灵能把神的任何事传达给地球上任何人的唯一方法，是必须从你灵里出来，经过你的魂，从你的身体出来。你要么是说出来，要么是写出来。你必须具有一定的身体能力，才能把灵里的事交流出来。当你听到诸如海伦·凯勒之类的人，没有听力、没有视力、没有语言功能的人，那将是一个可怕的处境，因为将完全与世界隔绝，无法与世界交流。最终，他们可能会发展出一些功能，但是他们的生命中有很多年被偷走了。我在西海岸看过日落，我在泰国看过日落，我看过南非的日落，澳大利亚的日落，我在世界各地看过，我在佛罗里达州的东海岸看过，在欧洲看过，有些很美的日落。我看过日落，甚至我看过蒙大拿州中部的月亮，在深夜沿着高速公路行驶。我可以关掉大灯，因为那里有很多星星，月亮是如此明亮，以至于看起来像白天。我在开车，实际上把灯关了。当时我女儿跟我在一起，因为有那么多星星，我们能下车四处走走，能看见对方，几乎跟白天一样。想象一下，若任何人从没见过这些，该是多大的错，多么悲剧的事。从来没有视力看神所创造的，看他们出现时的情景，日落、月亮、星星、花和其香味。想象所有这些，神是如何创造的？你不是用灵来闻，你是用身体来闻。你必须意识到，你是通过你的身体交流，与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互动。一旦你的身体消失了，你不再沟通交流，你不再有任何互动，你将与神在一起，这将很好。但是你在这地球上有神交托你的使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神子显现，因为你在这里显现出来。你要表现出什么？不光是你自己，即使是你的一部分，你也不是显出自己。你在向这地彰显神，彰显他的爱、他的恩典、他的平安。你将显出我们讲到的所有这些品质和特性。你把这些传递给人，神得以表达出来。为什么？正如耶稣是道成肉身一样，你也要成为这道的化身。那就是你在这里的目的，是让神的话语如此的充满你。圣经说，要用各样的智慧聪明，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你们心里。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，那就是神所要的。神希望我们被他的灵充满，如此充满着他的知识和智慧，以致我们渗透他的灵，那生命就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。这通过我们的身体做到，从灵里出来，通过身体，我们彰显出神。事实上，这正是耶稣说的：如果你爱我，你爱我的父亲，你尊荣我们，那么我们会来找你，我们会向你显现自己。你认为我们在做什么？作为神的儿子，显现为神的儿子，我们在彰显神，我们在向世界彰显耶稣，他们向我们彰显自己，而我们只是将其传递给世界的一面镜子。我们作为神显现的儿子，让世人通过我们看到圣父与圣子，这就是我们的责任。最后，你的灵知道，你的思想推理，你的身体服从或促进。明白这个，你的灵知道，就是知道，不需要弄明白才知道，就是知道。那叫做启示。当你意识到自己的灵所知道的，那是启示，因为那是启示，这是重点。你的灵就是知道，你的思想推理，你的身体服从。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，叫身体服我。这是新定本圣经。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话说，我们会这样写，我使我的身体保持在我之下。这意味着我使我的身体受到控制，这就是经文的意思。保罗说，我使身体服从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成了应当被弃绝的人。看到你的身体有多重要。保罗说，我叫我的身体服我， 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，即使我向别人讲道，但因我没有使自己的身体处于服从状态，我仍然可能成为一个被弃绝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身体很重要，你的灵和魂很重要，但不要否定你的身体。我们从后面开始总结一下：第一，我控制住自己的身体，叫身服我。我知道所有事情，因为我里面的圣者知道所有事情。我的思想每天都更新，以基督的思想去思考。然后，我们甚至可以回去。我今天不要你做，但你可以拿这些大声宣告，所有这些陈述。我叫身服我知道所有事情，因为我里面的圣者知道所有事情。我的思想每天都更新，以基督的思想思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人的仆人，我是魔鬼的主人。为什么？我怎么是魔鬼的主人？因为我知道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。你就是这样激活在你里面的这些东西，这就是你如何改变生活，这就是你如何改变生活的方式。通过你应用经文，说出来，把它个人化，然后说，这对我是真的。所以你要做的就是，当天使来到玛利亚身边时，说玛利亚说的话。天使说：“你要生一个孩子。”玛利亚说：“我没有出嫁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天使说：“事情将会这样。”最后，注意玛利亚的话，即使她不知道这如何做到，但她说：“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应该拿着这些说。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是你的儿子，我知道所有事情，我有基督的思想，所以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照你的话，基督的思想正在我里面工作。玛利亚就是这样怀了耶稣，你就是这样孕育神之道，如同种子，透过你的生命带出来，以致你不效法世界，而是从内到外变化。好吧，我得让你们走了。我有点超时了，但我想祝福你，奉耶稣的名得医治、自由。我们祷告启示、智慧和光照，使你的魂、你的思想被神的话语更新。天父，我现在为正在听的人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得医治、得祝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神祝福你，下次见。